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那今天我们要讲第五课《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这个《约书亚记》的地位，邓英善博士写的这个书呢，我看他《摩西五经》写得很好，但是《约书亚记》呢就比较简略，没有太多的仔细的分析啊。那当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特长，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但是他五经所写的资料给的资料的确不错。那今天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给的资料虽然是邓英善的，但是我还会可能，如果可能的话，会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作者们的意见啊。那我们会讲的时候就一路就慢慢的加进去。这个旧约概览啊，这个马友藻跟张希平这一本东西呢是最简单最简单。你们知道我教书的教课的基本的方向，向来找一本最简单的书啊，因为最简单的书不需要花脑筋记的。你如果太多要花脑筋记的，凡是要努力花时间花脑筋去记的，如果你记不得一点用处都没有，无论多重要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这里呢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如果将来以后要回来再研究读的话呢，你可以从这些地方找到资料，但是我不希望现在一下子有太多的事情叫你们读得头昏脑胀，就没有意思了啊。那么约书亚记这本书呢，按照邓英善所给我们资料，这本书呢是在希腊文译本就是 Septuagint 里面第这个十二卷历史书中间的第一卷。关于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这样说呢，马友藻也是这样讲的，是历史书的第一卷，它连接摩西五经跟以后其他列王记、士师记、列王记这些关键的事情。那这个呢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圣经，因为基督徒圣经呢不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圣经我们曾经说过在旧约里面就是分三部分，律法、先知和这个 writing 啊，各种圣著。但是他们对于先知的说法呢又分成前先知和后先知，所谓前先知就是在这个也可以主要的基本就是说在摩西之后，在被掳之前啊这段时间呢，很多先知所写的东西，那些前先知所写的呢，今天很多被我们归入在这个历史著作里面。但是以色列人看法不一样，它是分成前先知和后先知。前先知是四大卷啊，上次我们已经透过了。后先知也是四大卷，这个后四大卷呢并不是我们讲的四大先知，而指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再加上十二本小先知书，这是后先知。前先知呢就不包括历代志啊，包括约书亚、这个士师记，还有呢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所有前先知都是在被掳之前那些所有的先知论著啊，那个带着预启示性，所以是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上下跟列王记上下。那撒母耳上下算一卷，列王记上下算一卷，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犹太人的圣经的分法。那当然今天我们在旧约里面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呢，那么约书亚地位你说它是连接历史，所以是历史的连接，摩西五经跟以后这个国度的发展，所以把它当作历史来看啊。事实上呢，也有相当的道理，因为它所记载的是让我们明白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啊。但是以色列是因着先知预言而保存，所以他们的看法呢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啊。所以这里提到是十二卷历史书中第一卷啊，那么就是指着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那么所以不把以斯帖这些东西当作先知或者历史来看呢，犹太人也有道理啊，因为这个比较牵扯多一点，我们就不去研究。等到我们讲我们已经讲过一次了啊，讲到这个正典的问题。那等到我们再看这个神学导论的时候，最后一段会讲重新研究正典，那个时候讲会非常详细。所以我们一共有三次研究什么叫正典的机会，新约里面研究了一次啊。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觉得很受挑战性，而且很多知识我们从前没有的，在研究正典的时候就懂得了，明白了。 那么我们研究旧约正典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说继承以色列的，大家觉得说哦，就是继承以色列。那等到第三次再讲正典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资料给大家啊。其实正典呢，的确立呢，到基督徒来讲，跟犹太人讲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这是神启示的一个封典的情形，就是说已经封住了，不再会有其他正典出现。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啊。那说到这卷书的名字，约书亚记，中文叫约书亚记，英文叫做 Joshua。那么原来的名字呢，叫做 Hosea， 因为约书亚的名字它就是何西亚，何西亚就是约书亚。但是呢，摩西把它改成耶稣啊。啊，前两天我在这个受难日的时候，看见犹太人基督徒所做的一些东西，在 TBN 上演出来。从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信主的角度来看旧约怎么样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他提到耶稣的时候，一定用耶稣啊这个名字，就用耶稣啊，耶稣啊就是耶稣，耶稣啊就是神拯救，就是约书亚啊。所以这个呢很特别的，因为在这么早的时候，摩西已经把约书亚的名字提出来啊。当然我们并不是穿凿附会，把他说是这个约书亚就是那个约书亚。但是的确有一种关联性，至少说约书亚这名字呢，他的意思讲的救恩是指的神是拯救者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讲到耶和华是救恩，这是民数记13章16节的话，所以约书亚被称作 Yeshua， 那么约书亚的简写呢，Yehoshua 就是 Yeshua， 就是 Yeshua's Nuns 啊，就是嫩的儿子 Nuns， 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意思。那么拉丁文呢却把它译作 Liber Joshua， 就是约书亚书， Liber 就是书啊。所以这是旧约的跟新约的名字啊。那么从这本演说里面呢，我们看见神借着约书亚做了拯救者，把他们带进迦南，他的工作也可以说接续摩西的工作。但是进了迦南地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一个根本的问题。在生命记里面我们曾经读到这样话，神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好，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把迦南人赶出去。那么迦南人做了什么恶呢？你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得很清楚，他们在那敬拜偶像，他们呢这个把婴孩献祭，这个而且在献祭的时候，这个节期的时候就趁机是狂欢行淫的日子，所以罪大恶极。所以这都是不仅是圣经里这样记载，而且根据考古学发现，在这个所谓拉斯山拉尼板 Shama Tablet 啊 ，Rashama 这个 Shamra 拉 Shamra 尼板中间也记载这些事情。所以呢，生命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因着他们的恶，神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这是约书亚记所有记载的内容的一个基本的背景啊。所以约书亚这本书呢，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把迦南地克服征服的一个历史记录。而约书亚记本身告诉我们说，很多的迦南人当时并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把他们灭绝。以后到了士师记，你就看见这成为他们这个肋旁的刺啊，这个荆棘在肋旁啊，所以这个一直牵制他们，一直叫他们受痛苦，就是这个原因。提到约书亚呢，这个人本人我们不会太陌生，因为他最早是摩西的帮手，而跟着摩西一路的学习。摩西在帐幕中间的时候，也在到不在自己帐幕的时候，就派约书亚看守帐幕。所以我相信，事实上约书亚很长一段时间，跟摩西的关系非常亲近，也可以说是摩西亲手带出来的他的接班人。等到摩西的工作执事快要停止，他快要被主接去的时候，神也明明地告诉摩西要叫嫩的儿子约书亚做你的继承人啊，做他接续他的工作。那他也公开的把他宣明在以色列人面前，并且约书亚呢也得了众民的喜爱。这是因为他一路慢慢显出来这个领袖的全能，领袖的能力啊。他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都有一些很特别的表现，不仅是因为摩西拣选他，而且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实在是给以色列人相当的这个印象深刻。比如说他在最早的时候，摩西在跟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就把他派去第一线做战士做元帅啊。所以呢，当时以色列人已经知道这个年轻人会打仗啊，所以他已经得了他自己的地位， 在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他显出勇敢而打败亚玛力人，这是亚玛力人，这是出埃及记17章所记载的啊。那么他一路跟随摩西，等到第一次他们到了加里斯巴尼亚，快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拣选了12个探子去报信啊，去探地，然后回来报信给他们。约书亚是其中的一个。那个他也是最清楚的，其实在拣选其他12个这个探子的时候，约书亚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因为他是继续摩西指示很清楚的一个继承人啊，很明显的 heir apparent, 就是很明显要接替他指示的。他跟其他11个探子比起来，早就可以说出道啊，早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领袖的地位。当然那12个探子除了加勒之外都是没有信心，虽然他们照人看也都是以色列人中间各个支派的代表啊，都是各个支派选出来做领袖，应该是照着人来看很好的人才，都是相当不错的人才，也许论仪表啊，论言谈啊，论这个处人待事节物啊，这些事情都是相当一流的，工作能力都是不错的，但是缺少一件事情，就是信心。不像加勒跟约书亚有信心，所以等到这12个探子回来之后报了恶信，申命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经过的这些痛苦漂流啊，因为在这个他们的失败带进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旷野38年啊那个流飘荡流走啊。当然这个40年呢，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对于我们年日的估计也有相当重要的一些原则，因为我们按照从出埃及记的记录来看，或者从邓英善博士他所选择的材料，我说他选择的材料，因为很多材料可能看法都有点略有出入，他把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日子定作主前1405年啊，所以这是他所定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进摩押平原，在那里申命记记载完毕，预备进到迦南的日子。所以他这样说呢，这个如果作者是约书亚呢，那么这个书呢就是应该是在主前1400年到1370年之间写的。那么根据这个马有藻的记录呢，马有藻记得没有那么详细，他的其他的书里面讲的稍微多一点，他就提到这是在迦南地的事件所写的，根据约书亚记24章25节那里，因为约书亚在那里说他把神所告诉他一切话都记载在这里啊，就如这里在约书亚24章这里所提到，约书亚将这些事都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那指的就是约书亚记，因为他不是在去记摩西的律法书啊。而且呢，犹太人的传统认为这本书是约书亚的记录啊，所以是约书亚的作者，所以约书亚24章26节所做的呢，所写的呢，证明他在当时的领袖的地位，并且亲自带领以色列进攻迦南地，他也是最有资格记录这件事情的人。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12个领袖，那些其他领袖都已经死在旷野，当时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进入迦南地，活着进入迦南，这是在出埃及中间的硕果独存，或者说两个人硕果并存的两个人。那个时候呢，根据当时的记载，因为在这个看这里第二点啊，他说这个迦南地呢，攻取迦南地的7年之后写的，这里提到年日1405年、1398年啊，这里的情形，因为这个是根据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的时候，迦勒已经85岁，所以进攻迦南地得着所有的迦南产业，那个时候迦勒已经85岁，他自己说呢，他40岁的时候。40岁就是他刚刚进到刚刚退回到加里斯巴尼亚，在这个刚刚出来的时候40岁，所以呢他是经过了40年啊，这个45年的时间啊，这里记载很有意思，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摩西在加里斯巴尼亚打发迦勒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是40岁， 是根据约书亚书十四章七节，来到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的时候呢，加勒已经85岁，当中经过了45年。如果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是探了迦南之后38年多的时间，所以他们攻取迦南地到约书亚记十四章的时候有7年的时间。这个算法呢蛮清楚，因为45减38等于7，当中差别7年。所以呢，第三点，若是攻占迦南地是由主前1405年开始，用了大概7年时间，那么他们得到全部迦南地可能1398年左右啊，所以一小部分不是约。所以呢，根据这个说法，可能在得了迦南地之后才写成约书亚记，所以约书亚记写作时间年日从主前1400年到1370年左右。这个呢，也跟马友藻的研究差不多相同，他认为呢这本书是1375年左右，当然这都是一个估计的数字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进占了迦南之后，还有很多年的时间在分地之后，约书亚也治理一段时间，一直到等到他的年日快要终结的时候，约书亚记呢最后记载他葬在这个属于以法莲支派的一座小山上面，以法莲山地的一座小山上面。那这个呢就是整个约书亚记的这个作者的情形啊。关于其他的部分呢，在这个邓英善所写的这个记录呢还提到了这个他是作者的原因，这你们可以看一看，因为他用了在约书亚记用了我们两个字，用第一人称的身份来叙述所发生的经历啊。那这里还有一些一两段三四段他认为呢，这个应该是在约书亚死后别人把它补上的，谁去补的呢？有好几个可能性，但是我们都不必说它，因为在圣经里面跟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提他们的名字，所以主要的著作呢归作约书亚记，是归作约书亚写的。那么这本书的主题是，当然如果没有约书亚记，没有进了迦南这个记录的话，神的信实不能证明。摩西怎么进了他们，带着他们出埃及，没有进了迦南，实在是功亏一篑，而且呢半途而废，真的是废在半途。所以如果没有约书亚记的见证呢，我们不能知道神的信实。当然摩西自己本人不能进入迦南是有他原因，申命记已经读过了，我们知道了。那么进迦南的应许等于是说明神的信实之外呢，当然他的大能也是说明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得了迦南地，但是等到饥荒的时候，等到这个全地饥荒，他们下了埃及，等于放弃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给迦南人重新占领。这也是进行历史的公案，因为阿拉伯民族、迦南民族，他们认为迦南地是他们的。那以后在士师记里面也出现了一个争论，而出现争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已经有300年了。所以这个争论呢，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国际公约现在定规不要300年，你只要过了99年、100年，这个地就是你的了。100年的地呢，这个你占下来的，不管以前是谁，如果没有人找你的麻烦，就是你的。在美国也是啊，如果一个地没有政府没有给你抽税，而你能证明我在那边占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给我找过麻烦，那个地就是你的，5年就够了，不需要100年啊。所以当然呢，今天定100年的原因，因为很少人活到100岁，是吧？你如果100年没有跟你吵呢，就是你的了。如果你有本事活到100年，这个地方就是你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坐在教会里面100年不没有人说话，100年都教会是你的。你占领了这个占领了迦南美地。那这些事情呢，叫我们知道神的应许跟信实，能够把以色列后把亚伯拉罕后裔已经离开迦南地这么久了，把它重新400年啊，这个480年他们重新回到迦南地。那么这里呢所有的情形讲到这本书的目的啊，得到亚伯拉罕所应许之地啊。那么这里有一段国度，有一段事情呢，我不太懂得这个邓英善所写的。他说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时，他必在地上建立1000年的国度，那时以色列人便可以完全得到所神所应许的。这句话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啊，当然他一定有所指的，可是我没有仔细想邓英善什么意思，所以见到他要问一问。那么然而从约书亚记中已经足够证明神之信是可靠的，当以色列人可以顺利攻取迦南地，因为他们肯信靠顺服神的带领。这里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约书亚记有很多的失败，他们在攻占爱城的时候失败是一个很大的教训。那么讲到约书亚记的内容呢， 有一点需要明白的啊，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从军事家的角度来讲，约书亚是个非常有谋略的军事家。如果你看约书亚记记载，他怎么攻占这个整个迦南地呢？他从约旦河东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件事情攻取了耶律哥啊，以后是攻取艾城。然后呢，他从中央直接的突破，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迦南地切成两半。如果你看这里的大纲啊，约书亚记大纲，他说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应许地。等到在216页呢，他以色列人攻取迦南的中部，从6章到8章啊，攻取了迦南中部。然后呢，他就往南走，以色列人攻取迦南的南部啊，迦南南部呢，一般讲起来，基遍人比较友善，他们呢用诡计啊，他们知道打不过以色列人呢，所以就跟他立合约。那么当然这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从军事的角度啊，立合约免得加基遍人的牵制，这是一个成功。这可能也是约书亚所以答应基遍人答应这个他们基遍人，当然用诡计，没有说他们是基遍人了，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神给约书亚命令是要把迦南都除尽。基遍人呢来求和的时候假装从远方来的，约书亚没有细问呢，就接纳他们。等到接纳以后，发现他们是基遍人，那已经答应了，不能够反悔。所以这个在约书亚来讲呢，是一个错误。但是他也把错误变成善用的机会。因此呢，他们跟他们立约之后呢，就成为以色列人奴仆，以后在圣殿里面做了挑柴劈水的人。但是呢，也因为跟基遍人立了合约之后，他在迦南的南面呢，打败了所有的南部的诸王，以后呢夺取了南面地之后呢，在迦南地定居啊。那么这个在最后呢，把迦南地打下来以后呢，他才回头去攻击北部的诸王，把所有北部的这个诸王呢打败了啊。所以这是他军事上的胜利跟成功，照人看呢是很成功的。但是因为他这个不是但是了哈，也就是因为他这个击败了这个南面的这些君王之后呢，他北方的君王开始联合跟他，但是那个时候迦南地这个约书亚已经有相当的取得相当的军事上的胜利啊，那么并且在那时候就不带惧怕，不太就开始有力量一个个对付啊。以色列人在攻占迦南的时候呢，说好的，他们就是所有的人都要一起攻击，并不是早先得到了地业的人呢就可以不参与，所以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一个征战。到了以色列，到了说约书亚记这个第11章之后，你看到了十一章之后呢，开始记载以色列人所打败的诸王。这个时候呢，你会注意到他重新记录摩西所打败的两个君王。摩西打败两个君王最重要的巴山王噩，一个是巴山王噩，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巴山王噩，一个是到哪里去了？啊，反正他在河东杀败的两个君王得了他们的地业，这是两个半支派所得的地业。当时呢出了一些问题，因为约书亚认为呢他们不肯到迦南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去。他们的解释呢不同，他们说我们愿意跟弟兄们一起去，打了得胜之后我们再回来得我们的产业啊。所以约旦河东也一块地是他们的，这是呢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所得的地。所以也可见马拿西半支派呢以后也到河西得了一块地啊。所以马拿西另外半支派所得的地真正讲起来呢，他们分地一共是两次。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